进取线第21章，发现复活的力量。是什么让进取线往上走？是什么力量使复活发生？为了明确保罗的回答，我们需要首先停下来想一想，我们如何定义福音。如果你问基督徒什么是福音，大多数人会说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之类的话，这很好，也很恰当。保罗说的也类似，罗马书5章6节说基督为罪人死，罗马书5章8节说基督为我们死。然而当保罗真正定义福音的时候，他说了更大的事。在罗马书开篇1章1节3节到4节，他将福音分为2个小节。第一节有关耶稣的下降及他的道成肉身，第二节是他的复活和升高，这2个小节彼此平行。但保罗定义福音，他讲述的是耶稣的故事，继续线形式的生死复活。以最简单的话来说，福音就是关于一个人的故事，他的爱如此之深，以致彻底奉献自己。因为基督的历史就是精简版的福音，我们很容易错过这一点，把福音变成一个简单的公式。公式并不坏，事实上保罗在这里的确给了我们一个公式，简练的总结是恒久的真理，便于记忆。然而我们现代的公式却总是单单聚焦福音的核心，罪得赦免和因信称义，而忽视了这个核心根植于故事。如果缺少了耶稣的故事，我们就会把福音去位格化，我们绝对不可以把故事给人分隔开来，这两者完全交融在一起。如果我想认识你，就必须知道你的故事。从一开始教会就把福音描述成耶稣的故事，就连耶稣也把福音描述成记取线的形状。复活的耶稣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位门徒显现的时候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呐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，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50天以后，五旬节那一天，彼得描述同样的记取线模式。以色列人呐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在使徒行传里，几乎每一篇讲到都在强调福音有着记取线的模式。我过去曾思考过使徒行传里福音的定义和我们的定义之间的差别，我的错误是将因信称义等同于福音，但是福音包含更大的图像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节3到8节中给了我们他对福音的著名定义，他通过为我们的罪这个短语将耶稣的故事与救赎编织在一起。他的定义包含了耶稣为我们的罪所付出的全部，取了人的形象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为我们称义复活，耶稣为我们死，处在福音的中心。然而如果把福音削减到因信称义，你就将它去位格化了。福音还包括圣灵，保罗在罗马书1章里的定义里说，圣灵是通往复活的秘诀。圣灵也出现在保罗写与提摩太前书的定义里，大哉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万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在这2个福音定义中，保罗都使用了给他风格迥异的语言，所以这些定义可能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。这就意味着不仅仅是保罗，整个早期教会都将福音定义为耶稣的故事。通过记取线的形式告诉我们福音，保罗还谈到了另外2件我们通常不会谈到的事，复活和圣灵。这两者缺一不可，因为圣灵在保罗看来就等同于复活的生命。耶稣按着圣善的灵说，以大能显现 是神的儿子，被圣灵称义是圣灵的大能让耶稣复活，没有圣灵就没有复活。圣灵不仅给予耶稣全新而更好的身体，耶稣如今也是靠着圣灵而活，每一刻神道成肉身的儿子都活着，统管万有，被圣灵的大能高举超越万有。保罗解释道，这在耶稣复活的事上是如何工作的。经上是如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，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在复活的那个早晨，圣灵将耶稣没有生命的身体变成属灵的身体，圣灵与耶稣如此紧密的联合，却没有失去彼此独立的身份。耶稣和圣灵在功能上合而为一，他们的联合如此紧密，甚至保罗将灵与主交替使用，或将他们连接成一个短语，主的灵。所以保罗向哥林多教会写道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如今圣灵将基督的生命带给我们，如果耶稣依靠圣灵的能力而活，那我们也是如此。每一次神将我们从死中带入活，都是圣灵的工作，他使持续的复活成为现实。正如我们所见，当基督降杯进入祭取线，他的生命受到了限制，同样当我们爱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也会受到限制。圣灵却以复活的宽广翻转和道成肉身带来的后果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透过圣灵得到高举，超乎万有。耶稣的复活的生命向上向外翻转了他曾向下向内死去的生命，如今在复活中生命得到了扩展和成长。圣灵使耶稣贯乎万有，也就是说随处随在创造一个，创出一个小小的耶稣。为了让你感受到日常生活中圣灵的工作是怎样的，这里有一个关于金的故事，是我在祈祷人生和爱的生活中提到的那个故事的续集。有好几年，金每天很早起来踱步，他4点就起来，开始在楼上走来走去，在楼道和房屋之间来来回回。我和吉儿轮流哄他回房睡觉，但是大多数没有效果。2007年12月中旬，我正在写作祈祷人生之际，我决定在他踱步时上楼跟他一起祷告。我按手在金身上为他祷告，惊讶地冒出一个念头，我低估了金在属灵上和行为上成长的能力。接下来3个月，我每周都会上楼坐在他的床旁祷告，求神使他的心灵安静。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直到3月中旬，他完全不再踱步了，因为我们搬到了一个较为安静的市区，在那里我们找到了一栋可以给金套间的房子。这时我们才意识到，之前每天早上每天早上家对面肉类加工厂的柴油车都会把他吵醒。当我为金祷告时，这个看起来偶然的念头抓住了我，我想我需要为他的成长做些什么。但我还是挣扎了几个月，我的生命已经因为清早照顾金而受到了限制，给他梳头发，穿衣服，检查他的脚，给他做早饭，给他说话，给他洗清洗，替他刷牙，让他伸腿，帮他擦眼镜，帮他检查上午要完成的事务清单。但是想要滋润金灵魂的想法一直跟着我，所以从那个夏天起，我开始跟他一起早起灵修，吃过早饭我们一起读儿童圣经故事，然后我会刷碗，金则在他的发声机上做简短的祷告。我知道我应该在他祷告的时候坐在他身旁，但我不愿意在我的时间上另加一道限制。直到2008年秋季的一天，我才坐到他的身边听他祷告。突然之间，他的祷告一下子茂盛起来，感恩从他的心里倾倒出来，为迪士尼感恩，为家庭感恩，为得到的帮助感恩，为生命感恩。现在他能够为所发生的事情而感谢神，无论是万圣节还是其他什么节日，都能让金的内心发出由衷的感恩。 每过几个月进了祷告里，就会出现一些新事物。他告诉周围人，他可以为他们祷告，他特别喜欢为愤怒的人祷告，因为他也为自己的愤怒而挣扎。他没有受到过18世纪启蒙运动哲学康德的哲学家康德的影响，所以不觉得应该在私下祷告时间里才能祷告。所以每当他听见一个需要，就会开始在对话期间祷告，这很奇怪，但也很像耶稣。吉尔现在也加入了我和金的晨祷时间，这是我们家一天的高光时刻。我们常常在沉重的事压在心头，然而通过让金为这些事情祷告，我们就好像有了核武器一样。如果信心的关键是像小孩子，那么金在这方面真是天赋异禀。如今我和吉尔都60多岁了，我们也感受到了老年人的自恋倾向，所以开始操练自律，限制自己每一次只能求金为我们一个身体部位祷告。我和吉尔常常决定不了究竟要金为我们的肩膀、膝盖还是后背祷告。我觉得金有点五行节派的基因，别人祷告的时候尽管有他的限制，他还是听得很专注，常常通过发声机打出是的。在金看来，主日学里有个女孩祷告的时间实在太长，所以金就会用自己的祷告打断她。老师告诉金，他必须等到那个女孩说完阿门才能开始祷告。现在每当那个女孩子开始祷告，金就把手指举到空中，沉着的在发声机上打出阿门。我们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发生在急诊室里，因为金的手肘旧伤复发，我带他去看医生。我们不确定是他又弄伤了自己，还是只是他的幻想。在等候室里，他一度精神崩溃，这让我们很快得到了服务，但是 X 光检查显示没有异常，我们就回家了。第二天他打字说，我在医院里神对我说话了。我很惊讶，却没有问他神对他说了什么。在我们家里很少这样说话，因为这样的说法会被滥用。第二天我问他神对他说了什么，他打字说，不要怕，他与我同在，我要成为但以理那样。神所做的事远比我们祷告宽广。我只是想让金停止踱步，神却想让他在属灵上活过来。圣灵在我们身上都有工作。起初圣灵提醒我，你低估了金在属灵上成长的能力。我是怎样认出这圣灵的提醒呢？一开始我并不确定，我对贴上圣灵标签的东西非常谨慎，然而他的确有其独特的声音。如果是呼召你去爱、去悔改、去降卑，通常就是他，毕竟他是圣灵。我觉得金需要悔改，但是神却想让我悔改。在金的床旁祷告，在他祷告时候看着他，这些决定限制了我的生命，使我的生命变得狭隘起来。做这些事代价并不大，但是当我经历悔改的继续线，每一步向下走却仍带来轻微的刺痛。在罗马书8章，保罗将悔改的继续线给圣灵的工作联系在一起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上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当我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圣灵就带给我多方位的复活。用保罗的话说，死发生在金的爸爸身上，生就发生在金身上。汲取线包含两个神迹，谦卑的神迹带我们下降，圣灵的神迹带我们上升。当我更好的爱金，我的生命轻微的受限，然后圣灵通过金里面的生命的涌流翻转了这种限制。圣灵创造出一个小小的耶稣，在复活那日的清晨，他重新创造了耶稣的身体。因此耶稣如今透过圣灵活着，圣灵对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，他把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基督带给我们。就在我们停止一心多用坐在金身边看他祷告的那个清晨，圣灵动了工。